更迟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哼哼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啊！李大人，你在南通捉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，连审都不审，也不申报朝廷，就一刀给宰了。还有罗松，你追逼拷打，询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是谁。看来你李大人不把我送进死牢，是绝不罢休啊！我知道你李卫是清官，可是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呢？我实在不明白。我一没犯王法，二没挖了你家的祖坟，你几次扬言要掏了我的贼窝子，今儿既然在这儿遇见了，我就想当面问问李大人，你究竟是个什么章程。李卫目不转睛的盯着甘风池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扑哧一笑：“呵呵，好，说得好，你说的事儿啊都有，只是那是我的饭碗，有什么法子啊？”“呵呵，你千里迢迢的尾随追着我到这儿也太辛苦了，要怎么着你说个章程吧。”甘凤池铁青着脸儿：“李大人，说实话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无法非礼的事儿我甘凤池从来不做。不过汪景琦是家父的结义兄弟，如今被朝廷捉拿了，是你要押解他进京问罪的吧？我没什么别的，我只想见见汪景琦，给他见见形，顺便问问他的案子，我好到北京打点营救。李大人和我可以说算得上是多年神交了吧，讨这点面子你总不至于叫我太难堪吧。”李卫一歪头，看见那边药已经煎好了，老太太还愣愣怔怔的在当地站着，似乎听他们说话听得入了神，便走过来亲手接过药碗，搬起小伙子的肩头，用汤勺撬开小伙子的嘴，一边小心翼翼的给他灌药，一边说：“我呀一点也不想让你难堪啊，你的兄弟里头帮我做事的人也不少，他们也是我的兄弟啊。哎，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，那咱们两个论起来也是兄弟咯，既然都是兄弟，有话自然好商量嘛。”他嘴里一边说，手也不停地灌着药，从容不迫。甘凤池听了这话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我知道李大人您的外号叫鬼不缠，还有人叫您缠死鬼，不过我今儿个没工夫听你嚼舌头，我要见一见汪景琦，你干脆给个话，这个面子你给不给？”李卫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，给小伙子灌完了药，用手按按小伙子脑后和额头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好，这药喝下去就不妨事啦。”说完转过身来又对甘凤池说：“呵呵，我当然买你的面子，昔日小孟尝，今世大郭界嘛。不过汪景琦是实实在在不在这儿，已经另外押送进京了。我李卫也是条汉子，跟你说明白了吧，就算是我押解，我也不敢违法让你们见面。将来他绑赴西市的时候，你想见见，送一席践行酒，那我绝对会成全的。”甘凤池听了这番话不由哈哈大笑：“说的真好，我是久仰你李大人的大名了，顽疾无奈封疆大吏，所以我多少有点信不及，能不能容我放肆的查看一下你带的人犯？”李卫仍然是满脸的笑容：“呵呵，这恐怕不成， 这沙河也是王法管的，这群兵卒是朝廷的，就算我李卫没话，他们也不肯答应啊。哼，他们不肯答应，那不也扫了你的面子吗？那样就不好了。你一口一个知法守礼，这叫识时务。照我刚才的话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将来我李卫倚重你的地方还多着呢，何必非要把饭给做家生了呢？甘凤池咬着牙看着这位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无赖巡抚，往前跨了一步说，李大人，那我要是硬想看一看呢？李卫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回过头来对那个老婆子说，哎，老人家，赶紧给你儿子灌一口热茶，看来我还得和甘大侠打打擂台呀。说完转过头来看着甘凤池，我说，我在这救人，你却想在一边想害我，你可真称得上大侠二字啊。人要是自轻自贱啊，那可真比这疯狗病还难治啊。说着对站在霍英身边早已跃跃一试的一群哥斯哈说，哎，我说你们不知道这位甘大侠过了黄河呀，江南江北黑白两道，上至督府大僚，下至山野小贼，提起这位甘大侠，没有不倒履相迎刮目相看的。我李卫将来还得回江南去做官办事，不能不给足他面子。哎，只要他不动武，你们不可孟浪拿人，听见了没有？这群哥斯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也从来没听过官场大员这种指令，个个面面相觑，参差不齐的答应一声是，却都没肯离开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甘凤池。霍英在暗中悄悄的拔出了绑腿中的匕首，冷不防腾的一声向甘凤池面门就扔过去了。他想着此刻甘凤池正和李卫斗嘴呢，对这个匕首肯定是没有防备的，就算这一刀要不了他的命，至少也要扎他个满面流血。却不料甘凤池不慌不忙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等这个匕首将到面门的时候，他迅速抬起手来，只用食指和中指这么轻轻一夹，匕首已经颤颤巍巍的夹在了他的手中。甘凤池夹着匕首看了霍英一眼，冷冷一笑说，哼哼，凭这点小伎俩就想弄倒我甘某人，笑话。他一边说一边把玩着那柄匕首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只见那柄匕首像被火烧了一样变得烟红烟红的。再过一会儿，这匕首竟然被他捏的团成了一团，像核桃大小，攥在手里，那铁枝子冒着青烟，一滴一滴的坠落在潮湿的地上，发出嗤嗤的响声。直到匕首在手中融化完了，甘凤池才掏出手帕擦了擦手，轻松的一笑说，哈哈，李大人，你们不要惊讶，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，石头城八义兄弟，我这点本事只能摆到第六位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不要和我动干戈，我们玉帛相见，让我见一见汪景琦，我抬脚就走人。他们这儿发生的事啊，早有人禀报了后院的允祥和范十义，他们赶出来看的时候啊，正是霍英掷匕首的时候，范十义原本想叫人拿甘凤池的，但是见他有如此的本领，李卫又站在他的身边，存了投鼠忌器的心，张了张嘴又把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。允祥站在他的旁边也是眉头紧锁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足下如此身手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吗？为什么
要和贼匪勾连在一起呢？
听了这话，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，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，我并不是非要和朝廷作对，只是汪景琦是我的朋友，我只是想见见他，这也算不上犯王法吧？”李卫脸色猛然一变，大喝一声：“谁有功夫和你闲磨牙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”这霍英等十几个哥斯哈早就准备好了，听见李卫的吩咐，答应一声，立刻从桌子后边扑上来了。与此同时，甘凤池的五个徒弟也嗖的一声，各自从腰间抽出了一条软鞭，站定了方位，上一边，下一边，左一边，右一边，霎时间满屋都是黑雾一样的鞭影，他们紧紧的护住了甘凤池。霍英一见攻不进去，举起一张桌子猛力砸过去了，只是那鞭子舞得密不透风，噼里啪啦几声脆响，方桌没到甘凤池的身边，已经被鞭力切成无数的碎木块了，纷纷落在地上。甘凤池淡淡一笑，对李卫说：“李大人，呵呵，这可是你逼我，你没有假道士的妖术，大约难逃我的手心，对不起，只好请你留下做人质了。请出汪先生，我们说几句话，我自然撂开手，所有得罪之处，回江南之后容我负荆请罪。”说着伸手就要去抓李卫，突然他觉得有一个人用手轻轻的拦住了他，虽然他的力道不算很强，但是他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。定神一看，哎呀，原来阻挡他的不是别人，竟然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他的手臂。甘凤池不由大吃一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惊讶的打量着这位老太太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老太太不动声色，颤颤巍巍的摇了摇头，指指平躺在春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说：“你是问我是谁？我是他妈呀，我儿子病成这样了，得指望这个太医给他看脉行药方呢，你要把他给弄走了，我儿子可怎么办呢？再者说了，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，他有难我也不能袖手旁观，不是？”甘凤池不由把这个老太太从头到脚仔细的打量了一番，只见他60岁上下的年纪，穿一身靛青粗布长衫，滚着一道蓝色的花边，下边是一双小脚打着裹腿，浑身上下都是泥浆，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太太的打扮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就凭这么一个老女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臂力。他只是轻轻拽了自己一下，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了。正在诧异之间，只听老太太说：“这位大侠，瞧着我的薄面撂开手吧，等我儿子病好了，你和李大人有什么过节，你们自己去料理可成？”此刻允祥、范时义连李卫在内都看得目瞪口呆。甘凤池知道今儿个是遇上了劲敌了，他暗自运足了力气，冷不丁一个封闭圆超裹呼的一下冲老太太面门就打过去了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一拳实实在在打在老太太的鬓角上了。甘凤池只觉得好像打在一个生铁铸就的镇庙石上，右手中指顿时疼痛难忍呐。他是个武术大家，在江南石头城八友中排名虽然在第6位，其实是最爱闯荡江湖，四处以武会友的，名声还在号称生铁佛的第1好手之上。这一拳他本想着是志在必胜，运足了力气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
这一拳打在老太太脸上，老太太没怎么着，自己的中指竟然被砸断了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。他急忙后退一步，对徒弟们吩咐一声，给我使劲用鞭子抽。徒弟们见师傅一拳打不倒这个老太太，都惊呆了，此刻听师傅吩咐一声，不敢怠慢，五条软鞭像墨龙一样，几乎同时劈头盖脸向老太太抽过去了。老太太冷冷一笑，哈哈，干凤池也会以众欺寡，好样的。他一边说一边挪动着小脚，也没见他怎么躲闪，也没见他使用什么出奇的步伐，这五条鞭子竟然全都落空了。等到第二鞭扬起的时候，老太太突然纵身跳起来了，足有一人来高啊，就在空中从容打了个转身，双手这么一滑了，五条鞭子竟然被他捉到了四条。他轻轻地落在地上，用手这么一抖一送，四个徒弟的鞭子全都脱手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后退几步，这才站定了马桩。老太太冷笑一声，把四根鞭子走起来，用手滴溜起来，那鞭子如细绒带絮一样纷纷断开了。老太太不屑的一笑说，哈哈，怎么样，还敢无礼吗？此刻在场的人，包括店里的老板伙计、允祥、范十义、霍英，还有十几个军教，都看得目瞪口呆呀。饶是李卫见多识广，也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瞠目不语。甘凤池是面如死灰，他一直愣愣怔怔地观察老太婆的身手，除了刚才那一跳之外，其他的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，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了自己师徒六个人呢？眼见得再打下去啊，只有自取羞辱了。甘凤池摆了摆手，命徒弟们住手。他强自按捺一下心中的怒火，抱拳一拱说，领教，甘凤池今儿认栽了，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，我回去再练三年，一定登门求教。老太太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，只是俯下身子看了看小伙子，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睛了，这才放心的转过身来对甘凤池说，嗨，既然甘大侠今儿问到了，那也没什么好瞒你的，我呀是端木子玉家的。
哦，端木世家。甘凤池不由浑身一颤，
这武林中盛传南皇府北端木，他是耳闻已久了，但是端木一家却从来不在江湖上走动，所以他只是耳闻，却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偶然之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然遇到了端木家的人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换了笑容说，
原来是端木夫人呐，刚才的话失敬的很了。
不过老人家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汪景琦是家父的结义兄弟，这义气上他如今身陷囹圄，我只是想见他一面，赠点盘缠。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关中豪杰，必定不介意奉持鲁莽。老太太笑着说，
哈哈，其实啊，甘大侠我也是久仰了，古道热肠令人亲敬，不过我可不敢当这夫人二字啊，我只是端木家的一个奶妈，因为长得黑，他们都叫我黑嬷嬷。我在端木家服侍了主子30年呢，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，这是我家少公子啊，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和老爷闹了别扭，私自出门，途中没盘缠，又冻病了，结果被恶狗咬了一口，
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，就奔我这儿来了。我呀，这是护送我家少公子回山东去的。这路上他犯了病，幸亏这位李大人把他给救了。你说，我家少公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黑嬷嬷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家主母老爷呢？说着连连给李卫施礼。李大人，我知道您老是贵人，好歹救人救到底，将来您用得着我的时候，放心吧，水里火里，只要您李大人一句话，黑嬷嬷我绝不皱眉。李卫淡淡一笑说，老人家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我啊，曾经讨饭讨过7年呐，如今虽然做了官，但是还长着个讨饭人的心呐。说到这儿，他转向甘凤池。我说，甘大侠，我叫花子，从来不说假话。汪景琦啊，真的不在这儿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在这儿，他是魏审的钦犯呐，别说是你见不了他了，就是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呀，这是朝廷的规矩，朝廷的王法。你呀，是在江南称雄称冠了，但是这是京师御撵之下，跟石头城可不一样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李卫呢，将来还要回南京，还有好多倚重你的地方呢。依我说呀，我们千万不要为这点小事闹了生分，留作将来见面办事的地步，你说可成？说完是一一到地。站在一旁的范时义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，诚挚礼敬有加，又见允祥站在一旁是含笑一言不发，心中感到十分诧异。他刚想说话，允祥悄悄拽了拽他的衣服角，他回头看了允祥一眼，便没敢言声。开始的时候啊，甘凤池还以为李卫是在挖苦自己的，气得他脸色涨得通红通红的。但是听到后来，他才明白，感情李卫是一片真心，要接纳自己。他不由长叹一声说，唉，想我甘某人纵横江南20年，今天见了黑嬷嬷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往后端木的家人遇到我的门徒，只需要通报一声，自该退避三舍。李大人的正气，甘某人也不敢忘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完抱拳一拱，转身就走。曾静和他的徒弟们紧随其后，脚步杂沓的走出殿门，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茫茫的雨夜之中。